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导师如来藏之研究第二章第二节的内容。那我们休息了一个星期，需要跟大家在这个指点迷津一下，稍微复习一下重点。好，那我们主要就是要让大家再回忆一下，在62页啊，62页这边就已经谈到大圣对于法界的一个诠释啊，或是他的一个观念啊。那这一段呢，从般若经开始谈起，然后谈到这一个文殊法门，从般若法门谈到文殊法门啊。那在谈文殊法门之前呢，导师先说明这个文殊法门，它的这一个教典里面有谈到的种种戒啊，对不对啊？那谈完之后才开始进入。61页，文殊所说法界，表达我依还有性三种意义啊。先要让大家了解导师这一段的一个架构，然后那我们这份讲义在分的时候，比较是从主题上来分啊，那它的整个脉络稍微被切断了啊。龙脉被切断，开玩笑啊。好，那在主要导师是要谈文殊法门，因为文殊法门对于如来藏有启发很大，做了一个中介或是启发的一个角色哦。那导师在谈这个大圣的这一个法界的含义，文殊法门是主要，但是他之前的一个般若法门也谈法界，所以那这法界的意涵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演变或是差异，导师在这边也做了一个这个描述。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导师的书，谈一个主题里面有好多看起来好像不太相干，或是这一个内容非常的多，主要导师要让我们看到一个演进的一个脉络哦。好，所以谈完了般若法门，接着就转到文殊法门。那先说明文殊法门提到种种的戒，对不对？哦，所以进一步就开始种种戒谈完之后，就开始进入一个一个戒的一个探讨。第一个就是谈法戒，对不对？法戒谈完呢，接着下来会谈63页会谈众生戒还有我戒，有没有？63页第四大段，那最后在64页谈如来戒，然后最后这一段呢，就又进一步谈如来戒跟如来藏的一个结合啊。为什么会谈这几个主题？主要都是从60页，我们看60页啊。60页这边有两个圈，对不对啊？第二个圈，主要第二个圈这边比较清晰，就是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说到众生界、如来界、佛界、涅槃界、法界，把它圈起来啊。众生界也把它圈起来，如来界也把它圈起来。所以后面谈这几个主题就是法界，然后众生界，然后如来界。那也谈到我界，我界在哪里？我界在这一段的无相般若波罗蜜界、无生无灭界、不思议界、如来界、我界、平等无二我界，把它圈起来啊。因为这几个是导师接下来要做说明或是探讨的啊。 所以后面的这一个一个一个的一个段落呢，都是从这边再开展出来啊、哦，就是先谈法界，再来谈众生界跟我界，那最后谈如来界跟佛界啊、哦，就是这样的一个脉络啊、哦，先谈法界啊、哦，然后再来谈众生界跟我界。刚好众生界跟我界，一个是最头，一个是最尾了、哦、有没有？那在最后就谈如来界跟佛界、哦、好，所以这个是整个接下来后面的这一个主题，为什么导师这样安排，就是从这边再开展出来、哦、如果没有从这边去理解的话，我们会觉得导师怎么突然又谈了什么众生界跟我界，又谈如来界啊、哦？那主要他是因为文殊法门提到种种界，然后他再进一步的一个探讨跟诠释啊、哦。好，那我们在法界这一段呢，有一段比较困扰一点啊、哦，就是在62页的第一行啊、哦，62页的第一行。62页第一行呢，这边谈到导师的文是说，在法界中一切都无二无别，没有数量的多少，没有质量的高下与胜劣、哦、这是法界中，大家注意法界中、哦、什么概念呢？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境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这个修行者他所经验到的是这样子、哦、经验到的或是他所认识到的一切法是无二无别，没有数量的多少，这个相当于心经所说是诸法空相，有没有？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哦哦、好，那这个是法界中所这一个所体悟到的一个情况、哦、超越，这是一种超越的一种描述了、哦、好，那导师接着下来、哦、说本来般若经所说的真如法界等，这边的法界中主要指的是文殊法门里面所谈的法界了、哦、那本来般若经所说的真如法界等都是同一内容、哦、也就是真如法界他们都是一样的、哦、那所以一样的话就是同义词，那特别是般若经重视的是如或是真如、哦、真如也是一切法的本性、哦、所以一切法的本性跟法界中 这是两个不同的面向了、哦、所以一切法的本性无差别无变异，与法界没有什么不同、哦、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跟前面所说的这一个法界的这个概念呢、哦、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啊、法界也是无二无别嘛、哦，无有差别，无有变异，所以跟法界前面所说的无二无别，没有数量多少，这是概念是相当的，可以吗？好，到这边都还没有混乱了、哦、好，接下来可能大家就开始搞不清楚、哦、为什么导师这么说、哦、导师说不过呢，般若经重于真如，这个是重于真如，所以他们有同也有不同，重于真如，那偏重在什么？于一切法中显无差别，如性、哦、那如是不及一切法，不离一切法，所以真如无差别中可说一一法的如性，这是重于向上体悟的、哦、所以每一种法它都有如、哦、 可说是一一法的一个如性、哦、那这个如性是什么呢？它的一个梵语词是它有好几种不同的写法、哦、那基本上有些是俗语，或者有些是古典的这一个梵语，反正它有这几种写法、哦、那如性是什么 ？True state of thing， 然后是 true nature， 这是字典里面所给的了、哦、就是真实的一个状态、哦、事物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状态，一个相状。好，那这边就是下面就是个人的一个对这段文的一个说明了、哦、好，法界跟如有什么差别？看完之后如果还有困惑的话，看下面这一段说明看看，呵呵，比较没有什么困惑。好，法界的教学比较上、哦、是相对上偏重依于证悟之体验的角度或是立场来说明一切法没有差别、哦、就是一切法入于法界嘛，对不对？所以就这个说明若不清楚，我们就记譬喻、哦、譬喻是什么呢？如诸河入海皆一咸味，大家没有慧根的，少了一个白。所以诸河入海皆一咸味的譬喻、哦、所以之所以一切法一致，是到了海里面大家修行者体悟了，就是契悟了在诸法实相的时候，见一切法没有差别、哦、懂意思吗、哦、这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描述的、哦、就是一种角度上的不同。那如的教学是什么？怎么一回事呢、哦、如的教学我们就比较上偏重从探求一切法的共相，能够探求一切法的共相，是在一个所谓的世俗地的层次啊、哦。刚刚是一种圣意的层次，可以区别嘛哈、哦？若可以这个探讨一切法的共相，表示一法它还是别离的，这是在一个世俗的一个层次啊、哦。然后去探求它的共相而名一切法无差别，一切法虽然这个一自相不一样，但是它有一个共相，都是无常、苦、空、无我，类似、哦、譬如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哦、好，所以这个共相虽然一切法它有差异性，但它有一个它有共相，所以从共相的角度来说，一切法没有差别的。去依从共相的一个立场来说无差别、哦、并且依于共相之观照而悟入实相。所以导师说什么向上，什么向上，重于向上体悟的。我们在修行啊，我们要能够这个断烦恼，主要是要悟这一个共相，要悟这个无我，懂意思吗、哦、破我悟无我，这才能够弃悟。所以所谓的向上，就是向这个圣意的一个弃悟、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哦、所以所谓的向上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好，所以依着共相的观照而悟入实相。那这个应该就是导师所说的重于向上体悟这一句话的一个含义、哦、那他的譬喻是什么呢？如的譬喻是大家把它记下来，空，对不对？容器，每种容器都有空，对不对？空间嘛。 方的就方空，圆的就圆空。这个空有不同的一个相状，但是呢，都是空，懂意思吗？大家都是一样的。好，所以儒跟法界有什么差别？文字上若大家还是分辨不出来，就记这个譬喻就好。记这个譬喻，一切法都是空，不管你是方空或是圆空，这个空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如性，大概是就是这样的概念。那法界呢，是从一种证悟的角度来说明一切法，说明一切法。那他的一个立场不太一样，立场不太一样。好，那这样的一个差异呢，当然它会再引发出这一种不同的一个发展呢，懂意思吗？好，你说一在某一种境界里面，见一切法，然后或者说去施设一切法，说明一切法，也就是一切法依着这样的一种境界来安立，那它就有被依靠的一个概念的含义在里面。依法的如，它没有被依靠的概念，它就是存在于法的一个共相而已。但是你若从这一种法界来说明一切法的时候，一切法依于法界的这一种，或是依靠着法界而存在安立的一种思维就会被启发出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一段我们再往下看导师的文。他说经中举了两个譬喻，这个是在下面，就是虚真天子经后面两个譬喻，一个是虚空中现色相，如明镜中第一个就是虚空中见色相了，第二个是明镜中见面相，看到我们的这一个面。好，那导师就解释，如这个相，譬如相是明镜所显现的。有些人学物理，他就会觉得说，那相还有一个真实的东西才会有这个显现嘛。这个不是譬喻的重点，大家把那个忘了。现在是镜像跟镜子的关系，好吧，把这个焦点放在这个镜中的像跟镜子的关系。好，所以镜子里面显现的一个像，那这个像不离明镜，对不对？所以并没有像的实体可得。所以是这个不离明镜，它就有一个依于明镜而显示，就是能够让我们看到。所以导师后面说这个戒是意义，是性意，从这边就是可以看出来。这一句就是意义。明镜是明镜的，也相也是明镜的，没有慧然，平等，就是大家是同一个类性。同一类的，像依于镜子，所以镜子是清净的，像也应该要清净的，因为镜子才是主体了，像只是镜子所显发出来的，所以清净的东西显现出来，那它应该也是清净，所以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明一切法的一个清净平等平等，那这个是所谓的性义。好，那这譬喻里面呢，明镜譬喻法界，那这个镜中的相呢，譬如一切法，一切法是不实的嘛。好，第二个是这一种虚空的欲，虚空欲色相在无色相的虚空中显现。为什么色相在什么东西当中显现，这个就是一种依的概念，依着虚空而显现，大家明白这样的一个表述里面所透露出的一个概念。好， 那色相没有实体虚空，所以是跟虚空是没有差别的啊。这边所谓的没有实体，可能就是它会变坏啊，变坏啊。好，那在譬喻里面的虚空如法界，色相如一切法啊。那在这两个譬喻中，表示了一切法在法界中不可得啊，都没有实体嘛。对不对？镜像中镜子的像没有实体可得，那色像也没有实体，可以吗？都没有实体，是色跟镜像没有实体。他没有讲到虚空跟镜子有没有实体，大家懂意思吗？他所依靠的这个东西，在这个譬喻里面，或在这样的教学里面，他可能暗示的，从依靠这个东西所显现的这个东西没事，但是被依靠那个东西，他可能就有这样的实体的概念就出现了啦，齁，好，所以表示一切法在法界中不可得，这前面导师的说明，齁，可以看得出来。然后又表示依法界而现诸法的意义，依着镜子而有镜像，依着虚空而有色法，所以界是什么？意义也是性意，这个性也就是一切法不可得了，不可得，所以到这边为止，这个性表示一切法在法界中不可得，那这个性义呢，它有也里面有几个含义，一个当然就是从这个一切法的一个面向是不可得的啦，但是如果从这个虚空跟镜子本身，它本身是清净的，是无有杂染的，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一切法也是跟虚空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性呢，这一个颜色稍微再换一下好了，表示一切法在法界不可得是前面，然后又表示了法界现诸法的意义，那最后导致说界是意义也是性义，特质，性就是特质啊，它跟虚空跟镜子的一个特质是一致的，同类，好，再来就到了63页这一边，最后的一个结论，也就是我们上一次课程最后这边导师说，从大一来说法法平等，大一就是在大海中说明一切和都是平等的，一切的河流入于大海之后呢，都是什么统一咸味，所以这个大一就是在一个大海大法界海当中来说法法平等。那导师说般若经的如性并不是这么说，如性是依存于就是于一切差别法中所显这一种共相，这是如，可以吗？那这个法界就是一切江河入于大海同一咸味，这是从大义来说法法平等，跟如的一个说明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好，那这边导师是在说明般若经跟文殊法门教学上的一个差别了，那再来就谈到这个虚空的譬喻，虚空的譬喻在文殊法门它是譬喻是色法的依止，依着虚空而有色法，那这个是虚空譬喻法界，但是呢虚空还有相在般若经也用，但是用法不一样，它的用法呢是譬喻一切法 无所有不可得，特别是虚空了，无所有不可得，而不是表示虚空与明镜这种作为一的一个主体，大家明白吗？般若经跟文殊法门都用到了虚空，用到了虚空，但是呢他们譬喻的重点不一样。般若经讲虚空就表示无所有不可得，但是在文殊法门讲虚空的时候，它是一个依靠的一个概念，依止的概念。好，所以因为这个譬喻的一个面向或是说明的一个重心不一样，导师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他说文殊法门显然有了假必依实，什么概念呢？的意境了，什么叫有了什么的意境？这个都是一种比较含蓄的，还不是很明显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并不是文殊法门有这样的主张。意境跟主张是两个层次，意境就是说它已经隐含了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或是含义，是不是这个意思他没有讲很清楚，但是从譬喻里面已经有这样可以一个理解的一种可能性了。所以这个实是什么？导师在这边后面有一个括号，就是超越的一个实理。也就是说在般若经里面他不太谈理是什么概念，他只能说一种超越的了，然后就是超越这样的概念，但是般若法门里面呢他还能够做一切法的一个依止，所以他的一种表述的一个方法或者是文字里面呢就有一些不一样的味道，导师这边他觉得已经有不一样的味道在里面了。好，所以有法友有问到说，那众论不是有一句话吗？一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嘛。他是一有空义故，不是依于空义而有一切法。这空义是一切法的一个特质，因为它是原生原灭的，所以它必须要具备这样一个特质，比较是从如这样的概念来的，一切法必须要有这样的特质，它才能够原生原灭。你若有自信，你就不能改变，懂意思吗？所以它概念不太一样，概念不太一样，所以导师说它向着妙有而演进，这个妙有什么概念？这边有一个暗语，这是个人的理解。这个妙有它指示的对象是法界。法界在般若经里面它就是真理。你说它什么都不是，说是一物即不众，这是禅宗的一个用语了。它不太去描述这个法界是什么，以为都用遮来显。但是呢在文殊法门当中它有这个妙有。那这边就是它其实只是所谓的妙有只是法界的一个内涵了。比如说般若经的如法界实际等，它是表示超越的意义。那文殊法门的法界呢，它就有这种表示做一切法存在之依据的妙有，它可以被人家依靠， 懂意思吗？它可以被人家依靠，这种有就是一种存在啦。 所谓的妙也就是一种不思议的存在，你说它是怎么样你也讲不清楚，但是它就是有，这所谓的妙有了，奥妙，奇妙，奥妙的一种存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一个诸法的实相这个理呢，在般若经基本上它都是点到为止，用遮显，不是这样不是那样，那你想怎么样那就是有人就觉得不满意了，所以文殊法门他就用一种那我再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那这样里面就有这样的含义就出来，妙有的含义了。导师说意境还有这个眼镜向这个方向眼镜，好，这个是关于这个比较困扰的了，比较困扰的这一段。那这个也是很重要，要来理解为什么这个本来是诸法实相的概念会变成一种如来藏，如来藏的一个概念，那慢慢的妙有就跟如来藏的这一种三十二相具足这种存在的概念就开始接近了，开始接近。好，那再来就是我们63页要，这是今天的进度了，就讲到众生界跟我界。这边刚刚我们也讲了，就是这一段从文脉上来说是在说明文殊法门中提到种种界，在60页那边的一个含义，是承接那一段。那上面一段谈法界，这一段谈众生界跟我界，那下一段讨论如来界跟佛界，就是这样的一个脉络。好，那这一边我们来看讲义的文。讲义文导师这边说还是从杂案经开始，因为众生界这个语词呢在杂案经就有。杂案经说众生界无量，无数无量。好，那跟这一部经相当的这一个相应部里面也有这样的内涵。那导师说众生界就是 Sattva Dhatu， Dhatu 所对应到的巴利语是 Pana。 Pana 什么概念呢？就是生命的复数了，生命的是具生命的这样的一种类的一个类别，叫生类，有呼吸的啦，我们不是叫 Anapana 嘛，它这边跟这个呼吸有关系，所以它是生类。好，那导师这边不是有个括号 Sattva Dhatu， 是主要是导师对这个字的一个拟构，但是对应到巴利语这部相当的经，我们看到跟众生界相对应的这一个语词呢，是 Pana 这个字，就是生类了，其实就是以这一类具生命的这种类别。好，所以导师说杂案经的众生界也不外乎是众生类具有生命的一个族群，类别。但是在大圣经呢，尤其是与文殊有关的经典，众生界还有我界都流行起来。那这流行起来它的意涵就有一些不一样了啦，那导师在这一段的后面，众生界原意只是众生类，是依于这个杂含经所说，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再来，其实呢，这一段其实是讲到众生界跟虚空界了啊，因为这个段落的分法，有时候可以以《阿含经》的说法来看，然后再来《般若经》啊，但是呢，基本上虚空界可以这一段可以把它分开来了，前面谈众生界，再来是谈这一个虚空界啊。虚空界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空间啊。那《阿含经》中有谈到六界，其中就有一个虚空界啊。那它的概念呢，内涵就是空间的意思啊。那这个六界呢，其实就是组成众生的一个要素啊。哪六个呢？就是地、水、火、风、空、势、虚空跟势啊。地、水、火、风大家很清楚，空就是空间，还有这些都是没有生命的嘛。但是众生是有生命，是要有势的啊，所以要加一个势。所以这个如果以虚空界这样的概念呢，这个界字是什么？构成某种东西的一个因素，是因义。好，那这个是阿含经里面关于虚空界的一个说明了。阿含经里，那般若经呢也常用虚空界来做譬喻，这个就是在谈虚空界的时候，先谈阿含经是什么概念，再来谈般若经什么概念啊。般若经常做用虚空界来做譬喻，那譬喻什么呢？无数无量无所有，无数就是不可数，无量就是不可测量啊，无所有。没有具体存在的一个相状，大概是有这样的一种概念。好，般若经的虚空界域呢，是什么？是世俗所共知而做的譬喻。那在这里呢，它并没有含涉高深的意义。这高深意义大家把它圈起来了。什么是高深的意义呢？我们往下看，往下看。这个虚空它有高深的意义，那是在文殊法门的一个教学里面开始显现出来，或是开始被赋予这样的一个高深的意义。好，那在第刮胡山这一段，导师说众生以及我都是神我的义名啊，那现在都称之为界，并且呢与法界虚空界无二无别。在这个文殊法门的教学里面啊，前面我们是谈到这个种种界嘛，众生跟我，一个在最前，一个在最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那这两个都是外道神我的一个义名啊。那现在都称之为界，并且与法界、虚空界无二无别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引文啊。这个引文我们翻讲义，好，这好像没有引到这个投影幕来啊。这引文在60页，大家翻一下。60页上面有两个经的一个引文啊，两个圈，第二个圈主要在第一个圈，第二个圈都谈到。比如说第一个圈第一行，60页第一行，人种也就是众生界，还有法界， 虚空界而无有二，就是无二无别啊。那在经末的《法界不外颂》也说我种，就是我界啊，法界还有人事，就是众生慧界、法界啊、虚空等种等一切平等啊，也就是。平等是从经里面所引述出来的，是依据经的一个描述而说的了。那僧伽婆罗的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这一段也说众生界、如来界、佛界、涅槃界、法界、无相界、般若波罗蜜界。无生无灭界，不思议界，如来界，我界，平等不二，这些界都平等不二。这边这一段好像就没有谈到虚空界，但是上面一段有谈到虚空界，对不对？所以虚空在般若经里面，它只是一个譬喻而已，它无始，摸不到，对不对？摸不到。但是到了这一个文殊法门呢，虚空界就不太一样的概念啊，它是作为一切法的依止处啊，是摸不到，但是它能够作为依止啊，是一种妙有，隐含着这种妙有的一个概念啊。好，所以法界、虚空界无二无别，那在文殊法门里面，法界已含有深意，如上所说，深意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它已经是圣意的一种真理的一种内涵了，或者是甚深的涅槃，法界已经是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啊，或是虚空界在因为虚空界跟法界在文殊法门都已经指涉的是这一种圣意的一个境界了啊，深意啊，圣意的境界。好，所以经中的这个众生界、我界，导师说绝不是世俗的假名我，已经跟《阿含经》所说的这种假名我的概念不一样了啊！众生界，它是一种所谓的形而上的存在啊，这种我了啊，也是大依的概念，能够做一切法的依止啊，在佛教还是依止啊，那。在外道就是能生一切法，它已经非常的接近了，已经非常的接近，但是还是有一些差异了。所以导师在谈这一些内涵呢，导师觉得为什么会那么接近，应该有受到这种神我，或是 不管是他是故意讲得很像或是怎么样，反正 都是有影响。所以经中所说的众生界跟我界呢，并不是一般的这种世俗的众生类啊，或是假施设的这一种我，或者也就是这边导师说世俗的假名我，而存有深意。什么概念呢？它就是指涉圣意或是形而上的这一种意涵。形而上的一种意涵，所以我们看到64页导师就点出来了，点出就是说界已经被作为形而上的真理的别名。这边我们不太清楚导师用形而上有没有特别的概念呢，因为形而上它有一点就是跟这个现实是被抽离出来的，大家懂这个概念吗？ 在佛教在讲真理跟一切法，它是不离一切法，也不及一切法，懂懂意思了哈？但是你如果用形而上，它可能就有一些不太一样。可能导师要表达这里面，特别是文殊法门这种圣意，它已经开始带有形而上，哦，抽离这一种跟一切法的一个不及一切法，也不离一切法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已经被抽离出来了，哦，可能是这样子的，哦，好，这导师可能用这个语词的一个概念，哦，好，那在这一段的结论里面，导师说，在戒的意义中，哦，一切是无二无别的。什么概念？就大家就讲到无二无别，大家就想到这一个江河入大海而一味这样的一个譬喻，哦，也就是在戒的一个含义当中，或者戒的一个范畴当中，那一切是无二无别。于是法界与众生界，众生界与如来界，都无二无别。所以界有这个超越名相的一个特性，也就是界它指的是一种圣意的一个境界的，圣意的一个境界，超越的一个境界。从这个角度来谈，哦，好，所以这一段导师在谈法界，或者最后谈到这个界，从原本的这个类，众生类，然后但慢慢变成这一个界，它变成形而上的真理别名，所以我界、众生界、法界、如来界，他们都是同样的概念，同样的概念，也就是同样的类别，都是这个类别里面呢，又更赋予这一种形而上真理的一个含义在里面的了，哦，所以这个众生也是形而上的，哦，我也是形而上的，哦，那法界当然本来就是这一种圣意啦，形而上，哦，那如来也会变成形而上，所以佛界这种佛等等这一些加上界这个语词之后呢，他们都有形而上的一种存在的一个概念呢，哦，那这大概这是导师在这一段所要表达的啦，哦，但是导师又说他又有这一种超越名相的特性，所以虽然有这样的情况，但也还不是一定是如此了，所以它还是展现出不一样的一个内涵。反正这边导师要表达就是众生界、法界、如来界呢，众生界已经不再是一般的众生类，已经是，而且是它又是我的一个别名，是一种超越的形而上的，哦，这样的一个状态。好，那这是关于众生界跟我界。那在接下来呢，导师要来谈的是如来界跟如来藏怎么样合在一起，哦，怎么样合在一起。那这边导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了，哈，因为之前我们谈到这个界有这一个矿藏意嘛，对不对？矿藏就是埋在土里面，没有显发，哦。那如来藏呢？它就是胎藏意，对不对？也是在母亲的胎里面没办法显发，所以从这种是存在而没有显发这样的一个角度概念来说呢，他们两个是通用的，哦，是相通的了，哦。 那这边导师要跟这个舍利 的这个字呢做一个连结、哦、做一个连结、嗯、好，我们来看导师这边的一个说明、哦、导师这边说，如来戒与如来的舍利是有关、哦、那这边导师就引了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西游经、哦、西游经，那导师这边说与诗意的未曾有经是相当、哦、这边导师用同本异义、哦、也就是相同的相同的经、哦、相当的经，但是不同人的翻译，这个诗意就是翻译的人不知道、哦哦、诗意这个是古代经录里面常用的语词，诗意就是翻译的谁翻译已经不清楚了、哦、他还存在啊，这个经存在，但是翻译的人不知道、哦、好，那这一段这部经呢，经文赞叹为如来造舍利塔的功德，我们看到65页经里面就赞叹为如来造舍利塔的功德、哦、即使呢佛的这个陀都啊、哦、这应该念陀了、哦、陀都是什么？大土，就是戒这个字的一个音译了、哦、陀都，即使佛的这个大土如芥子许，这芥子好像是中药的一种、哦、它也是一种，它小小的、哦、芥子也是功德不可思议。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盖这个塔主要就是要这个藏这个佛的舍利了、哦、那佛的舍利有大颗跟小颗的嘛、哦、可能一般人会觉得大颗一点造塔功德比较大、哦、但他说小颗的功德一样、哦、不可思议、哦、就是纵使这个佛的舍利呢它很小，像戒指那样，你若能够造塔、哦、来保存这个舍利，那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哦、好，在只看这个第二行，第二行有一个字要把它划掉、哦、这应该是多出来的，这个在课本里面没有、哦嗯、当时没有注意到、哦、好，那真谛所译的无上一经，无上一经这是如来藏教学的一部经、啊、这部经有二卷，共有7品，那其中的较量功德品，也就是第一品、哦、就是圣西游经的另外一个翻译、哦、圣西游经就是前面所说的玄奘大师翻的圣西游经、哦、就是赞叹如果为佛舍利造塔呢，他功德都不可思议，不管这个舍利、哦、是大还是小，嗯，好，二品以下呢，这部无上一经的第一品其实就是圣西游经的内容、哦、所以圣西游经被编入这无上一经里面的初品、哦、意思是这样子。好，那第二品以下呢的品名是如来戒品、菩提品、如来功德品、如来士品，那这4品的内容是如来藏法门的教学、哦、好，那这边导师就提了一个问、哦、他说如来藏法门里面怎会赞叹如来舍利呢、哦、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差距概念的差距是蛮大的了、哦、为什么 如来藏法门与赞叹如来设立功德的这个内容会被放在一起。这个赞叹如来舍利的功德就是第一品，这是依着无上义经来说，第一品就是赞叹这个如来的舍利功德。二到七品呢，就是二品以下，这个二三四五，二品以下二三四五这四品，二三四五这四品都是如来藏的法门。导师说为什么会被编在一起了，那导师就要做一个解说，导师这边要做一个解说。好，那导师说佛的舍利呢就是佛的一个遗体，佛的一个原要素了，身体的一个要素。那造塔供养的如来舍利呢是这个一般我们念土毗了，但这一个字是茶叶茶的古字，大家知道吗？古字啊，茶叶的茶是这一个人下面是一个木嘛，对不对？那这边是两杠变成鱼，对不对？其实这一个字是茶叶这个字的古字，它到底应该念什么呢？如果按照巴利语它应该念茶了，但是我们已经习惯念土毗，我们这边也念土毗，可能应该念茶毗。好，那这边有个错字，大家改正一下，应该是迦毗塔，迦毗塔不是恰毗恰帕提。这个是土毗，或是茶毗。大家回去有机会去查字典，这个字是茶的古字，据说是到了唐代才有这个去掉上面这一杠的这一个茶字。好，所以是所谓的土毗呢就是火化了，用火烧，所留下来的粒形舍利，一粒一粒的。那如来的舍利也称为这个佛这个陀都，大土。所以大土也有这个，就是如来的舍利也称为如来的戒。所以戒跟舍利它是变成同义词了，所以如来陀都就是佛戒与如来戒，所以佛戒跟如来戒它也可能是指这个如来的舍利，懂意思吗？那如来戒跟佛戒是如来藏教学的语词，那它又有可能是指这一个佛的舍利，所以两个就被结合在一起了。导师是做这样的一个结合了。好，所以如来的这个陀都就是佛戒与如来戒，或译作佛性与如来性，因为戒有性意嘛，对不对？有因意，有性意。那导师说这个是部派佛教所熟悉的一个名词，如来舍利与如来藏或名如来戒，名称竟完全相同，老师非常的惊讶，觉得很因为用一个惊叹号。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让大家惊讶一下。那接下来导师就要开始说这一个，第一个是语词的一个意涵一样，但是导师要从另外一种，就是佛弟子对于舍利跟如来的这种情感的投射，他也有相同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会慢慢的结合在一起。好，我们 休息10分钟，下节课再继续，好，下课。